好，我们祷告，我们开始了。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下午这段时间我们在你面前要一起来查考以弗所书，再次的透过这个圣灵来引导，来光照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透过你启示保罗所写下来的这以弗所书，让我们再次打开的时候，再次你也打开我们的心门，以致让我们从里面，从字里行间的里面，我们看见你所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所要让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恭敬的将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三章，讲完了保罗主要提到的很重要的教义。第四章开始的呢，保罗就很清楚的要告诉我们，你学了这个教义之后呢，你要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信仰把它兑现在你的生活里面，怎样把它实践在你的生活里面。那第四章开始保罗就要提到有关生活方面的，那第四章今天我们会查考的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的里面，那保罗给我们学了几样，从个人的角度你的生命当时怎样的，从团体的角度我们这些在一起的这些人我们应当要如何。那再次的还记得吗？考试了 OK。 那第一章的时候呢，保罗说什么？上帝从天上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属灵福气？来，已经上过的
得基业，
得基业，还有吗？得儿子的名分，还有吗？罪得到赦免，还有吗？还有赐下圣灵成为我们的凭据，还有呢？那很重要的是什么？让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罪过得蒙赦免，所以很重要的是，保罗在这样的一封书信里面一直在提的，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唯有耶稣基督，我们的这样的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我们才得以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承受这样的一种各样的属灵福气。保罗说什么呢？这样的属灵的福气呢，是从上帝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预备。所以因此呢，我们能够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承受这样的一个产业。那怎么承受产业呢？很重要的，你一定什么？成为上帝的儿女，儿女才能够承受产业，做仆人是不能够承受产业的。所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呢，不单我们因信而称义，上帝还给我们什么？得儿子的名分。既然得儿子的名分呢，上帝能够把这个产业给你。当你要拿产业的时候呢，比如说你的家庭有某某人有一个遗书，还是你的亲戚一个遗嘱很重要的，要让你一件物质要给你。那你要去拿这物质的时候，当然这个有一份合约，合约上面第一个很重要的呢，一个会有打一个印，打一个印。那过去的官方的文件很重要的呢，我们都会有打一个印，一个 seal。那这个印呢，要用那个红色的蜡，然后再用那个印把它盖上去，表示这个份文件非常的重要。那相同的呢，我们能够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要得到天上各样的基业产业的时候呢，你怎样去兑现这样的一个产业呢？那就圣灵呢，就住在里面，圣灵就给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得救的凭据，那圣灵就成为我们的印记，把我们印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里面，以致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呢，我们最后能够得到天上各样的基业。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呢，创立世界之前呢，在基督里面呢，神就拣选我们。所以你还没出母腹的时候呢，神早就已经什么拣选了我们，然后神怎么拣选呢？是按照他的恩典，不是按照你的行为。那如果你看这一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救赎是按照神的恩典，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为得救的，是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怎么临到我们呢？让神不单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做什么？要把救恩给我们。为什么要把救恩给我们？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呢，按照上帝的属性，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怎么成为圣洁呢？你的罪过一定要得到赦免。所以呢，神就拣选我们，让我们得着救赎，以致使我们能够圣洁而没有瑕疵， 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呢，你就什么得着这样的一个救赎，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洁净你，也是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然后不单如此呢，神也给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因信称义还不够，我们是说基本上因信称义是一个消极性，让你从罪的里面呢脱离罪，而让你能够得救，成为一个因信而称义。因信称义还不够，神还加上什么，给我们儿子的名分，成为后嗣，成为神的一个后嗣，得儿子的名分。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得蒙救赎，然后我们罪过可以得到赦免，这是神给我们恩典。然后在基督里面得这个基业，怎么得基业呢？因为得儿子的名分，你才能够得这个基业，仆人是不能够，所以刚刚我讲了。然后呢，受所应许的圣灵为这样的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就盖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这样的印记。那这是第一章的时候保罗所提到有关各样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福气。那来到所以因此这样的一个福气是怎么样呢？就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这些被蒙上帝选召的这些人，那今天我们继续在这边在一起，那我们常讲礼拜天我去教会，我去教会，我们应该是什么？去教会还是去教堂？应该是讲教堂。教堂是什么？建筑物。我们去教堂，就我们来这个 Ubi Avenue One 的这个七楼这边聚会，我们来这边，我们是去教堂，不是去教会。教会是谁？我们这一群人就叫什么？教会。凡信主的人呢，神就把我们圈圈在一起。那我们在这边这个恩业教会，我们是在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呢，我们也在这个无形的教会，就是在这个普世的教会里面。那这也是我们在读使徒信经的时候转成什么？大而公之教会。我们就在这个大而公的教，这个普世性的，这普世性的教会包括过去的、现在的，还有将来还没信主的人呢，神都把他们什么预定拣选之后呢，就把他们放在这无形的教会。而这也是耶稣在赐福音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呢，耶稣说什么？传天国的福音。为什么？什么他说什么呢？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就是要提到有关这个无形的教会，也就是等于什么？上帝的国，上帝的国。所以今天我们都被圈在这个无形的教会里面，我们同样的身份是在有形的教会，我在恩业教会，在这个地方教会，同时呢，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普世的一个什么无形的教会里面，就在这一个地方教会或者无形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就去侍奉这位看不见的无形的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所以因此呢，神就从万邦万国万族万民，在历世历代的时候呢，用他宝血救赎回来的呢，把这些人归向他，进入到他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国里面，也进入在这样的一个无形的教会里面，就把我们放在当中。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就可以总结到第一章保罗所要提到的是什么？圣父的拣选，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然后透过什么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到历史的当中，来为我们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进入到历史当中成全的救恩。成全之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就应许说，他们就要差遣圣灵来。圣灵来做什么呢？就要在每时每个时代的当中呢，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以致使我们能够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归向神。圣灵就把救恩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的成全，还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带领做工，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的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进入到这个恩典的里面的时候呢，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万物都是本以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我们都是他所造的，都是神所造的。那不单如此呢，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都在于这位上帝，一切都在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因此呢，保罗在提完很重要的教义之后呢，接下来呢，在这样的一种的依靠他，本以他，归于他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归这样的一个荣耀给他？神召我们的目的就是什么？要我们在生活上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要荣耀他，我们都要荣耀他。那第二章的时候呢，保罗就很讲到什么东西，今天早上的讲道也有提到，用了那幅图画，有一个人在睡觉， 睡觉的时候呢，传道没有很好的解释，这上一次我们有讲过第二章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在睡觉，睡觉的时候他的屋子着火，哦，着火。那着火的时候呢，那外面的人就很紧张，一直在那边喊啊喊啊，快点逃出来，快点逃出来。但是这个人在做什么？他在睡觉，睡觉的时候还在做梦。他在梦什么？梦见他在游泳，在游泳。那游泳还不要紧呢，一边游泳，游了停了之后呢，哦，又在泳池旁边什么喝冰淇淋，哇，很享受。那你知道他是在那一种的，火已经在他屋子烧起来了，哦，就在生命很危险危险的时候呢，他需要什么呢？需要人把他叫醒，叫他赶快从睡梦中睡起醒起来，然后逃离这个火海。那这就是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提到的，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哦，我们就在罪中作乐的，本来按作定命呢，哦，就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哦，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都是死的。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虽然说本来在罪恶犯罪之中呢，我们在罪中之乐，哦，罪中之乐，我们还不知道，就在那一种旁边已经被火烧了，我们还在当中游泳，还在吃冰淇淋，我们就还在罪中作乐。但是呢，神把我们叫醒过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死的过程之中呢，哦，神就把我们的什么，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唤醒。所以保罗就用了这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知道一个死了的人是，你打他没有反应，你用针去刺他，他也没有反应，你骂他，他也不会还口的，哦，所以就是一个没有反应的人。但是上帝去叫他什么，从死里把他复活起来。那这也给我们看见创世纪的时候，记得神呼召亚伯拉罕说，把你唯一的儿子，神所应许给他的，哦，那个唯一的儿子以撒，把他带上摩利亚山上去，把他献给神，把他献给神。那亚伯拉罕听了之后呢，有没有跟上帝讲说，上帝啊，怎么可以，这个孩子是唯一你给我的，而且是在我100岁的时候你应许给我的，只有这个孩子，而且是你应许要赐给的，为什么你要把我，要叫我把他献上？亚伯拉罕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他第二天清早呢，也没有跟他太太商量，就叫他儿子背了那个柴呢，就带着他，就跟他的仆人一起走上摩利亚山上。一到山上的时候呢，柴都放好了，然后就把以撒捆绑，就把他放在那个祭坛里面，就要用刀来杀他。那这件事情上呢，创世纪没有很清楚的交代，但是来到罗马书的时候呢，保罗就讲，他说亚伯兰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是叫什么，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这边就给我们看见亚伯兰的信心是什么，我即使我用刀把我儿子杀了的时候呢，上帝也能够叫他什么，复活起来，因为这是一位创造的上帝，也是一个赐人生命的上帝。所以亚伯兰对上帝的那种信心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罗马书保罗就讲，他所信的上帝是一位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上帝。因此这个上帝呢，也能够叫我们在这一些在最终死了的人，让我们能够活过来。所以如果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呢，37章你就清楚的知道，哦，上帝对这个以西结先知，上帝呼召他，把他带到这个加巴鲁河边的时候给他看，他说你看见这个河边，那在那个旷野的地方有些什么，他就看了一大堆的那些骸骨，都是死人的骨头。然后上帝就问他说，你觉得这些骸骨能够站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吗？那以西结就对上帝说，上帝你是知道的。那上帝就命令什么，风跟气息就进入这些骸骨的当中，这些骨头就长了这些筋，然后又再长了那些肉，之后呢有大响声的之后呢，这些人，这些骨头就突然间站起来成一个强大的军队。那上帝就是叫这些能够使人复活的上帝，哦，所以以西结先生在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意象。这个虽然是预表到 这些以色列人，哦，虽然是，哦，最后呢他们亡国，但是上帝还是能够用大能的手把他们重新召集回来，哦，死了的能够复活。所以上帝也就告诉我们，在那些的里面，哦，我们过去也是在这犯罪罪恶之中已经死了的，但是呢上帝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活过来，活过来。保罗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过去的光景我们是怎么，他说那时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在最终做了，我们在最终想了，我们犯罪你不觉得怎么样，那时还有呢，从前过去的日子也在他们这些，啊，犯罪的人的中间，啊，今世的风俗的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的喜好去行，啊， 跟别人一样，都跟他们，这是我们过去的行事为人。然而很重要，这两个字英文字叫 but、哦、我很喜欢这两个字。然而就是翻天来到这样的一个转机，上帝的丰富的怜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怜悯，他爱我们的大爱、哦、并叫我们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好像那个大火一样，让人把他叫醒，然后就逃离那个火，不被火烧死。那这个是得救是什么？本乎神的恩典。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靠着我行为能够得救的。那这是保罗在他的书信特别之强调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作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神所赐的，是一个恩典来的、哦、是恩典，神的丰富的怜悯恩典临到我们。所以因此我们是死人当中，我们就已经什么？可以活过来。那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因此呢，今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神把我们选召，那把你放在无形大工的教会，也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的教会的里面，我们就来服侍这位看不见的永生的上帝。然后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这些信主的儿里面，我们得着怎样的一个地位跟身份呢？我们因为什么？因信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信得着称义的地位，我们因信罪得到赦免，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有盼望，我们因信而产生出无微的爱心。那真正的我们就用这样的一种认识神的道。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也告诉我们，信道是从什么？听道而来。你怎么能够信呢？是你曾经听过上帝的道，你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福音，上帝的道去征服了我们，加上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做工，运行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以致我们能够应作神的道，我们能够悔改降服在神的道，对真理的认识。然后我们降服之后呢，我们接受主之后，你就把这个信仰能够建立起来，建立起来，然后建立起来之后，我们这一批人就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叫做教会。所以我们的存在是以信仰做基础，而这个信仰非常宝贵，是什么？因信而称义。我们能够得的因信称义，都是按作什么？保罗刚才所说的，因作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大爱跟上帝的什么恩典、哦、我们今天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哦、那么保罗就在这边提完之后呢，接下来第四章以弗所书就要告诉我们，你有了信仰，你应当怎么把它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雅各书就告诉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我怎么知道你信？我怎么知道你这信仰？我怎么知道你这信仰很好呢？我要透过你的行为能够看见。所以有时人说、哦、不用讲，但是你的行为这些人就可以从你的身上能够看得见。所以我们为神做见证呢，不单只是讲，人更看我们的行为，更看我们的见证、哦、所以这些胜过你的言语、哦、那保罗就在这边提到说什么，我们要怎样把信仰实践出来在我们生活上。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就讲，神按自己的旨意、哦、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选召我们，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你信主之后呢，你好像一个出熟的果子，而这生命就栽种在那边的时候，你要往下扎根，你要向上结果，往下扎根你的信仰的基础，你的根基就要在那边，之后你要向上结果。所以因此呢，在信仰上面呢，我们要就很认真，你要去追求，你要去扎根、哦、让我们能够、啊、把这样的一个信仰什么实现，把它施行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把你的生命能够表现出来。所以你有怎样的一种的信仰，你就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把它什么彰显出来、哦、所以他就说，如果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应当用信心把新生活的这个信仰的本质表现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所以保罗在四章的第一节就开始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既然你蒙召，你蒙召之后你要做什么？你的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保罗就要开始就要提到有关你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方面，你应当有的，应当有的。那早上我们牧师在洗礼的时候也提到一段的圣经，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有吗？神说什么？我要把你们的实心拿去，要给你们一个肉心。实心是没有反应的，是干硬的，很硬的，一个石头很硬的。然后上帝给我们这个肉心，而这个肉心是能够有反应，能够有回应的。所以我们能够回应上帝的爱，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就把这样的一个肉心放在里面，是一个新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要讲，我们怎么行事为人，怎样以蒙召的这个恩能够相称、哦、相称、哦、所以 我们一起来读四章的第一节来，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相称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相等和离的一个意思。那这边就提到蒙召的恩，蒙召的恩有些什么？上帝永恒的旨意的里面，上帝为什么要选召我们？记得吗？上次我也有讲过，上帝的永恒旨意是要做什么？为什么上帝要选召我们？为什么上帝要拣选我们？这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做什么？荣耀他。当然生活上我们要荣耀他，但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跟神的属性很有关系的。他说什么？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二节说什么？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那因为这是上帝的属性，因为他是圣洁的呢，在圣洁的里面呢，不能够容忍有罪恶的存在。所以因此呢，神蒙召的这个恩呢，那神的第一个恩典要我们做什么？世界中神把我们召出来，召出来。那召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分别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但很重要，神告诉我们，因为神是圣洁的，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第四章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神永恒的旨意。神永恒旨意，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成为圣洁。所以因为你要圣洁呢，神把你的恩召就把我们召出来。就好像上帝选召了摩西，叫他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地把他们呼召出来一样。他们在埃及地那边做奴隶，做奴仆400年。那上帝就叫了摩西，你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进入哪里？进入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这一个迦南美地。所以呢，就犹太人，上帝就说你们要承受，对亚伯兰说你们要承受这个地图。那这个地图就是迦南美地，而这个也预表到将来我们的新天新地，我们也要承受这个地图。信主的每一个人都要承受这地图。而地图呢，就迦南美地，上帝形容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啊，我们将来的新天新地比牛奶与蜜之地更美好，更完美，更美好。所以上帝就让我们看，这个是一个启示的一个迦南美地，预表将来的新天新地，更美的一个地方。那上帝把我们从世界中选召出来，那上帝没有叫我们说，哦，你信主之后呢，基督徒们，你去到另外一个地球去居住，另外一个星球，那把这些星球里面呢，信主人全把它放在那边，让你们跟这个世界把它分开，没有。上帝还是把我们这样的放在这样的一个地球的里面，那我们信的跟不信的人还是同样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里面。那我们大家都有什么？都有行事为人，我们都有行事为人。只是呢，保罗这边就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事为人跟不信的行事为人你就要不同，就要不同。那就接下来保罗提到二节到第六节里面就要跟我们提到有关这方面。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信仰跟生活你要彼此的什么相称，你要相等，你要相等，因为要叫我们行事呢，行事为人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既然神把你选召之后呢，你所做的一切呢，我们要对得起这位上帝，因为上帝用他的怜悯，用他的爱，用他的恩典给我们。所以你做一切的事情，你要对得起那召我们的主，要将我们一切的生活生命当中呢去荣耀他。所以因此呢，信仰跟生活呢，你必须要平衡。你不能够单单有信仰，所以你没有把这个生活的那样的一个秤放在那秤上，那个秤永远不会平衡的，一高一低，或者你有生活，你没有这个信仰，所以你必须把信仰跟生活放在一个天平上，让它能够平衡。所以两个它就能够什么平衡了。所以我们有很重要的信仰，我们也必须要有这个生活。所以这也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前面三章保罗一直讲到很重要很重要的重要的教义，让你明白为什么神的拣选，为什么你要得到这样救恩，为什么要脱离罪恶，为什么神赐下圣灵，为什么神赐下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救赎工作。谈完之后呢，保罗就很重要的告诉你，你有了信仰之后呢，你必须要在生活上去建立，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四段的经文，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要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怎么样的。来，以父所书1:17，来，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哥罗西书一章十节，来请。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借果子，渐渐的多知道上帝。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来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最后约翰三书六节，请。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上帝，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所以这就是新约的经文里面提到有关一个信仰与相称的一个生活的里面，你应当有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能够相称。哦，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哦，要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还要配得过你所信的这些。啊，这些就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们，哦，一直在劝导我们所要的。哦，信仰与生活是两个分不开，就好像你的钱币的两面，有头有尾，都一样的，是一个钱币的两面。那如果你看以弗所书四章的时候呢，其实保罗在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很清楚的就把属世的人、属灵的人跟属世人把它很清楚的把它分开，让我们知道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怎样。这是从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他就告诉我们有谦虚、有温柔、有忍耐、有爱心、有和平彼此联络，还有圣灵保守合而为的心，还有恩慈相待、怜悯的心、饶恕，在基督里面饶恕，这个是一个信主的人。然后呢，四章十七到十九跟二十八章三十啊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他就说到说，对于那些外邦人呢，他们的行事为人是怎么样？外邦的行事为人呢，他们是存着虚妄的心，心地昏昧，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干硬、良心散尽、犯众失意、贪行种种的污秽、谎言、生气、含怒，给魔鬼留地步等等的这一切。一个两个很不同的生命的表现，一个是信主之后呢，保罗劝我们以蒙召的恩相称，你应当有这一些。那对这些不信的人呢，属世的人呢，他们的行事为人就是这一些。那这也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说我们过去的生命，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哦，我们就在罪中作乐的，本来按作定命呢，哦，就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都是死的。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哦，这是神给我们恩典。哦，当初的圣经让你们看，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那保罗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蒙召，蒙召做什么。我们翻开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上帝蒙召我们，蒙召的本身的意义是什么？那彼得前书一章的十五节，翻到了你可以把它画起来，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利未记的十九章的第二节，我读给你们听。十五节，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然后你翻开后面的第二章，后面的第二章的第九节，第二章的第九节。所以第一个的蒙召，上帝要叫你们成为圣洁，跟他的属性有分。那第二个为什么要蒙召呢？第九节，既然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边的第二个的一个蒙召是做什么？神要召我们出什么？出黑暗而进入光明。哦，第二个召要叫你出黑暗进入光明。然后在第二章的这个二十一节，哦，第三个我们蒙召，神要叫我们做什么？二十一节说，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蒙召，我们也要为主来什么受苦，也要为主来受苦。哦，这是第三方面。那第四方面呢，我们也看第三章的第九节，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什么承受福气。这个就是讲到我们需要彼此的相爱，在基督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的相爱。所以这是我们蒙召的时候呢，保罗所要提到的那几方面， 一个蒙召。蒙召之后呢，接下来保罗就要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就要在生活上我们要去操练。怎么操练呢？在生活上我们的生命有两方面，一个是你自己本身，一个是你在一个教会的里面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先看第一个，个人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所以保罗就提到什么，第一个呢，他说凡事要谦虚，你要温柔，你要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什么是谦虚？什么是谦虚？谦虚就是什么？谦卑，谦卑的意思，谦卑的意思。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自己就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腓立比书二章就形容什么？他反倒虚己，自己卑微，而且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不因为是我是上帝，我是第二个位格，为什么我要道成肉身，要来为世人而死？但是呢，因为爱的缘故呢，在永恒里面，神就已经定下了这样的旨意，差遣耶稣基督来为我们世人的罪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取了这样的一个肉身，自己什么宁可卑微。这是在我们神学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事工的时候呢，他的那种降卑，他的降卑，他可以降卑到一个地步，不会因为跟上帝同等而强夺，他宁可取了一个奴仆的身份，降卑而且卑微到一个地步，道成肉身，然后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33年受苦，曾经忧患等等的这些，最后呢还要背负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虚己。还有呢，不单如此，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身为一个创造天地的主宰，身为一个我们的救世的主，却怎么样束上那个腰，然后呢为做他的门徒来洗脚，为他的门徒来洗脚，所以很谦卑的到了这种的地步。所以谦卑，这保罗讲，让我们第一个个人方面，你的生活里面你要学习的，你要学习那个谦卑。而这谦卑不是只是在外表上，我们更要在内心上。那有的人谦卑的时候呢，虽然外表表示很谦卑，但是实际上心里面很骄傲，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圣经里面常告诉我们，神看人的内心，神不看人的外表，所以我们谦卑要实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要在我们的内心上，我们要那种谦卑。那第二呢，保罗说什么呢？温柔，温柔。所以呢，耶稣说什么呢？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谦卑呢，是跟柔和，柔和是在谦卑之后，两个是连在一起。但是柔和不是跟软弱连在一起的什么是柔和？什么是柔和？不是我们很多东西都感觉到很软弱，不是当耶稣，你看他说心里柔和谦卑的时候，但是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却什么？很勇敢。他不会说因为柔和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很软弱，不是，他很勇敢的去面对那我们常用一个比喻，像一个海绵我不知道你们有常用过海绵，比如说我们冲凉时候很喜欢用海绵我孩子小的时候很喜欢用海绵冲凉时候，就把它怎么捏，你压到紧紧之后，你一放的时候呢，它又弹回来它的原状。那我们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基督徒的生命能屈能伸当你面对人的攻击，你面对人的挑破，面对人的反对的时候呢，耶稣，我们学习耶稣这样的心里柔和谦卑。所以当耶稣面对法利赛人文士对他的挑破，给他很多的挑战，要抓用很多把柄来陷害他的时候呢，他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些的时候呢，但是他却很谦卑很柔和的去面对耶稣不是跟他们争执或者动武什么，没有，他是柔和谦卑去面对，心里面柔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什么，我们能够去能够生，面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怎么能够去接纳，而且我们能够很好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有那种申诉性申诉性好像一个海绵一样。那忍耐呢，忍耐呢，那忍耐是一个圣经里面非常很重要我们学习的。那保罗在讲到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诗篇的时候呢，第一个保罗提的一个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保罗第一个就讲到什么，爱是恒久忍耐。那第一个就保罗就讲到什么，忍耐在爱的里面的第一个你要讲到忍耐。还有呢，忍耐也是什么，圣灵的果子之一。还有呢，彼得的八步梯记，什么是彼得的八步梯记，你们记得吗？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说什么呢？你有了信心，你需要加上什么？有了这个你要加上什么？有了这个你要加上什么？其中一样就是说你有了 啊，怎样之后你还要加上这个什么啊？这个忍耐，我们看一下好吗？这个啊，彼得后书的第一章，这是彼得的一个八步的楼梯啊，八步的楼梯。那这个每天早上你们可以去锻炼的哈、哦，上楼梯下楼梯啊，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那一边上的时候一边是思想彼得所讲的这个。那彼得说什么呢？第五节，他说什么呢？第五节开始，他说：“正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多多努力哈、哦。怎么努力呢？他说，有了信心，第一个楼梯也要增添美德啊。第二个楼梯呢，有了美德，你要增添什么知识？第三个楼梯，有了知识，你要增添节制。有了节制，要增添什么忍耐？有了忍耐，要增添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增添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因为你们有了这几样，就是这八样，八样之后呢，就能够继续这几样，并且继续增长，就必叫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嫌耐，不借果子。啊，就是彼得的这个八步的梯级，有了这个，你要加上这个，有了这样，你要加上这个，所以你不要一直停留，永远停留在那样的一个信心的第一个阶梯的里面，你需要每一天不断的努力追求，一直在爬楼梯，爬上去，爬上去，然后爬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什么？不但要爱弟兄的心，还要爱什么？众人的心，第八个梯级。所以在这里面，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忍耐，我们需要学习忍耐。所以忍耐能够也一样的让我们面对各样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去忍受。都能去忍受，你不会去跟人家去抵抗。那这是保罗在提到的这个个人方面的呢。但是第二节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告诉我们，我们不单要有谦卑，你还要学习要有什么柔和的心，你还有什么？你还要忍耐。保罗在第二节里面很重要的还有两个字很重要的，可以想到什么字吗？啊，宽容。宽容是讲到团体方面，所以在第二节里面保罗提到很重要，凡事，对不对？你不能够单单只有忍耐，或者说我温柔少一点，谦虚少一点点。保罗现在很重要告诉你要在一切的事情上，你要什么？你要凡事，你要凡事，不可以说我只有这个我没有那一个，我只要操练这个我不操练那个。保罗说凡事你都要谦虚，你要温柔忍耐，就是对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事情，所以不是少部分的，一点点的，这样一点点。保罗告诉你，你要凡事，在每一样的事情上，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个人的生命当中，你要显出你的谦卑、你的温柔跟你的什么忍耐这方面。之后呢，保罗接下来就谈到第二章的下半部，还要用什么？你要用爱心互相的宽容，就讲到我们团体的里面。所以每一个人你不能够单独的生活，没有一个人可以孤孤单单的过生活的，你最少你有两个人，你有配偶，还有呢，最少你在一个团体的生活里面，你也面对着社会上的这一切。所以因此在团体的生活里面，我们做基督徒的，你怎样在信仰跟生活上你让它能够平衡。保罗第一个这边就讲，你要用爱心互相的什么宽容。爱心怎么宽容？宽容你需要用爱心。那宽容就是在凡事上呢，你要包容，用包容，但是你不是包容罪恶，我们不是包容罪恶，而是我们是对一些人，对待我们怎样的人，我们都能够用爱心去包容他，去包容他。所以包容里面呢，这边保罗也说什么，而且这个包容要怎么样，是要互相的，是一个双方面的互相。在包容里面我们需要去包容别人。那保罗说同样的，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有时说错话的时候，我们也会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别人来帮，来怎么宽容我们。也这就是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呢，我们都要互相彼此的什么宽容，都要彼此互相的什么包容。所以保罗这边提到是什么？是互相的。你必须要用爱心什么？是互相的，双方面都要用爱心彼此的包容跟宽容。然后呢，要怎么彼此的联络？那15到16节保罗就用了一个身体，就在这样的一个身体里面，每一个身体肢体都是彼此联络的。身体保罗说是只有一个而已，那这个身体是什么？就是前面三章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来使我们跟上帝筹定这个和平。和平之后呢， 他也把这个和平给了谁呢？犹太人跟我们外邦人都一样的什么？借助耶稣基督，使我们都能什么？成为什么？和平。那和平之后呢，把我们圈一同圈在上帝的国里面，就在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的身体的里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身体的里面呢，我们都是彼此互相的依靠。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时候，保罗就用到一个身体的比喻。他说手不能够对脚说我不需要你，或者说哪一个肢体说我不需要你，或者即使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指头都说我不需要你。所以保罗说身体上每一个器官每个都有他们的功用，他们是彼此互相什么联络的。联络的意思就是彼此的了解，我们要彼此的了解，我们要互相更加的去认识。所以这是彼此的，也是双方面的，双方面要互相的依靠，互相的去联络。那联络要你要用什么的方式去联络呢？你必须要用和平，彼此了解，彼此的认识方面你一定要用和平。和平是你一个基本，你的 basics 来的，你要用和平来做联络。而且呢是依靠什么？圣灵的一个合一，圣灵的合一。所以常常我们会提到我们需要合一，我们不是因为宗派跟宗派的合一，我们不是其他的合一，不是在什么的情况里面合一。那加拉太书三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合一？当我们信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合一了。我们看加拉太书的三章，三章的二十八节，新约圣经，我们从二十六节来读起到二十八节。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请你们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做了神的儿子，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彼在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仆的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体，是一个合一。我们合一跟谁合一？犹太人也好，我们外邦人也好，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你是奴仆也好，你是主人也好，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合而为一，就在这样的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无论是男的也好，无论是女的也好，无论是主人也好，无论是仆人也好，都在一个什么身体的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在这身体里面合而为一。那保罗说合一还要做什么呢？你要借力去保守，你要借力去保守。什么是借力？就是说你必须要什么，要很怎么样，尽心，你要尽力去保守它，就是一直的很努力的去要去尽力去保守这个圣灵所赐合为一。而这个合也是圣灵所赐的，因圣灵就什么关乎在我们众人当中所做的这些工作，把我们圈在他的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因此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身体内去合一，而且要卸力的去保守，我们去卸力的保守它。那保罗谈完之后呢，保罗接下来第五到第六节就举出七个很重要的一个义，这个合一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合一的一个要素很重要的。第四到第六节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这个意义有什么意思？这七个意我们来看。第一个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在基督的教会，在普世的教会，刚才你们看的，在这个身体之内只有一个的身体，而不是两个身体，我们都有一个身体。犹太人也好，我们外邦人都一起的，都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义，这个义是指基督教会是生命上的一个义，然后呢圣灵也只有一个，三位体当中的第三个位格，这个圣灵只有一个，他是住在每个信徒心中的同一位圣灵，我们所信的也住在我们心中的同一位圣灵也在我们里面。还有呢，我们有一个指望，什么指望呢？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永恒的盼望，什么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等候我们身体的得赎，完全的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一个指望。还有一位主呢，他是信徒创造的主，救赎主，也是审判的主。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告诉我们，除了他以外 天下人间卖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作得救的，就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不单是创造的主，也是我们救赎的主，也是将来到来呢做审判的这位主。所以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他能够得救的，只有这位主。那一个信呢，我们只有什么？你怎么能够成为称义的一个地位呢？是因作这样的一个信。所以你的信仰是因为信而产生的，所以因信称义为你的基础。然后呢，一个喜，不管你是地里也好，不管你是境里也好，也不管是洒水里也好，方式不同不要紧，但很重要的这个洗礼的一个重要是，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受洗的，在一个洗礼的里面，一个洗礼的里面，所以不重在仪式方式，而在做重视它的那个内容是什么。然后一神，我们只有一位神，以一神为我们信仰的这样一个对象，我们的信仰是独一的上帝，而在独一的上帝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很重要。这是保罗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合一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呢，我们有七个这个合一的一个要素，这个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然后我们都在无形的教会，开始我都讲了无形的教会，同时呢我们也在一个有形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那有的人就会问，为什么我画这个有形的教会，我不是画在上帝的国里，为什么会有一部分跑到外面去呢？有没有谁想到？还记得吗？刚才我给你们看的那一个表，那保罗在四章的第二到第五节就讲了一个属神的人，你的行事为人应当怎么样，有吗？那么呢，不属神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犯罪啦等等这些。那初期的教会，保罗写的书信的里面，还有呢彼得也好，犹大也好，许多人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呢，都是写给谁？书信是写当时的初期的教会。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呢，也不一定都是什么真正重生得救的。所以有的人虽然讲什么信主，但是光明的基督徒啊，这也是马太福音24章耶稣所讲的，将来会有一些什么假先知假信徒进入到你们的当中，那你们要小心。也包括新约的时候呢，使徒们的劝勉要告诉我们，你这些人他们就什么，怎么可以知道他们是谁？保罗说就从他们的行事为人上你们可以知道。因此呢，在一个上帝的国里面，真正属于神的国的这些人呢，真正的信徒，真正重生得救的，就在上帝的国里面。但是也有一些的是假信徒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也说到说，在这个羊圈里面有一些是不属于我的羊，他们是不在这个羊圈里面的，但是他们一样的披着这样的一个羊皮当然狼披着羊皮进入到这个羊圈里面。他说耶稣都叫我们要小心，这为什么呢？新约圣经很多处，特别在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他们说什么呢？他说肉体所行的显而易见，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行邪术等等等等这些事。保罗说什么？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什么承受神的国这些人是在这样的一个门外，都是在这些门外。那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是写给谁？加拉太的教会，教会里面也有这些。那保罗就在这边告诉我们，他说我从前告诉过你们，现在也告诉你们，他说行这些事必定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保罗就这边很严格的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劝勉，就告诉他们说怎么知道你有真正的信仰，我们也怎么去分辨那些在我们当中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呢？保罗说就什么凭着他们的行事为人你就可以知道。所以如果是一个不属于神的呢，他们的行事为人就会有这一些所以因此呢，我们这些蒙神的恩典救赎的人，我们就要很小心。所以你用你的信仰，怎么样的信仰的根基扎根之后呢，你一定要有怎样的生活跟生命，生命显出你的信仰，信仰显出你的生命，这两个是在天平上是一个平衡的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就不要进入到这一些的里面，因为神说这一些的里面呢，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所以今天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教会的门是开着，就许许多人进到教会的当中。那第一，我们要好好用真理教导他们，我们要好好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的恩典就是保罗所说的神借着他的恩 那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神叫我们能够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我们盼他能够真正的与我们一起，在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国里面，无形的国里面，领受上帝的这样的恩典，好好的在里面生根建造他们真正的一个信仰，也活出一个真正的这一些的真信徒当有的一个行为。所以雅各书一章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就应当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把它什么彰显出来。什么问题吗？到这里，那下一次我们就要谈的，接下来保罗说你要在基督里面，你要行事为人，说我们这生命是说什么，好像刚刚的一个粗俗的果子，你需要生根，你要去建造。那神懂吗？神知道。神接下来就什么，就在教会当中，神就赐下各种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恩赐。那这些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要会谈到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恩赐，都有那个次序性，有那个次序性。这是下一次我们会谈的。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所以你们可以参考哥罗西书，保罗谈的也跟这个很相似的，加拉太书保罗所提的也跟以弗所书所提的很相似的，因为当时的初期教会他们也面对这一些，面对这一些的问题，有吗？好，没有，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恩主，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以上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能够查考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感谢你透过使徒保罗给我们的劝勉跟教导，主要帮助我们，以致让我们这一些已经信了你的人，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能够见证，以致我们能够在生活上荣耀你的名。主，你帮助我们，以致像保罗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行事为人如我们应当如何，求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还缺乏，很多在事情上我们还有软弱，求主加添我们的恩典，刚强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能够在生活上，也在团体的生活当中，在个人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都能够透过保罗所教导的，我们能够把它施行出来，以致能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基督的荣美，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我们所信的这样的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因为你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我们也就是世上的盐，以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好行为显在人的面前。求主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的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好，我们下课，下次应该是在。